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在两个劳教所讲真相，唤醒同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今年57岁，父亲在总参部队工作，家中五个孩子，我老大。我从小很懂事，常帮父母干活，照顾妹妹们。由于受部队环境影响，加上当过兵，经历了反右、文革等运动，所以受邪党文化的毒害很深，养成了骄横、争强好斗的性格。结婚后跟公婆住在一起，与公婆、大姑姐、小姑子矛盾重重。我嫌丈夫太窝囊，后来竟然发展到要离婚的地步。这样生活多年，身心疲惫，得了类风湿，免疫力低，手指变形，心脏也不好，全身无力，几乎起不来床。我身为医生却毫无办法。1998年春，我有幸巧遇法轮大法，解开了我心中所有的谜，知道了人活着为什么，活着和活在痛苦中的原因，明白了跟婆家的渊源是业力的轮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我马上主动与婆家一大家子人和好。在一次吃团圆饭时，我主动向公婆一家人认错，请他们原谅，跟他们讲大法的美好。他们亲眼见证我的身心巨变，都十分认同大法。我父母、妹妹及各自家人也都相信法轮大法好。2004年过年前夕，由于学法少，干事心较重，不能静心做好三件事。一天发真相资料，被小区门卫绑架到公安分局。我痛悔没有实修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心想不管到哪里都要做好。一进公安局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不报姓名，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与指使，然后静下心来背法，向内找，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多救人。见到警察就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自己身心受益，很多警察都愿意听。相遇就是缘分，我都要去救。被关一天一夜之后，被送到沈阳市看守所。一进门，号长笑着问我，你是法轮功吧？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犯人进来一脸沮丧，而你不是。我顺水推舟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告诉他我修炼后无病一身轻，按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受益。过年了，我就给这里所有的人唱法轮大法好歌曲，因为我当兵时就是唱歌的，现在我唱大法歌曲他们都很爱听，连警察都到门口听我唱。号长说出去我也练法轮功。管号的警察找我谈话，他原来是机关的，问我为什么练法轮功。我就从学法几天后顽固的类风湿不翼而飞讲起，这在科学上是解释不了的。再讲真善忍做好人，利己利民。江泽民因妒忌而对大法师父栽赃陷害，迫害信仰，将大法红传世界100余国家等等，他很爱听。我时刻牢记大法弟子的使命，不放过一切时机跟有缘人讲真相。半个月后，看守所警察拿来两个劳教通知单，对我说，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一个是一年，一个是两年。但没有偶然的事情，也许是师父点化我，走得正就会在短时间完成自己的使命。不管怎样，我都要以法为师，多救人。我被送到龙山劳动教养院，第三天，一个同修说认识我，塞给我一张纸条，写着，我认识你，前几年在收容所，你和我们讲，720你自己上北京正实法，到天安门城楼金水桥上练功，不害怕。我佩服你。我看后很感动，明白是师父鼓励我，加持我。我一定要以法为师，正念正行。 当天晚上我就反复被罚，发正念。第二天早上，几百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吃完饭回到楼门口，我恰好在一楼靠大门的房间，屋里只有一个邪物的老太太看着我。我请师父加持，跑到窗前推开窗户，鼓足了勇气高喊法轮大法好，师父在等我们，请别错过这万古机缘。那老太太一下把我拽到床那边，进来一个警察，抬手就打我一耳光。我没动，正是警察，心里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被完法，那警察就走了。龙山教养院很邪恶，让所有法轮功学员统一穿号服，强迫做奴工，即使一些对法坚定不转化的同修也被迫服从。我坚决不配合，警察就派两个包家头子看着我。我看所有被绑架来的同修被警察关进一楼一个门窗玻璃用纸糊得严严实实的房间后，看不到里面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没几天都穿上号服了。我心里很难过，我跟两个包家讲真相，发正念清理背后的邪恶因素。他俩被毒害得很深，背离了大法，白天协助恶警逼迫同修，晚上一边一个睡在我身边看着我。我为了阻止他俩白天转化同修，就不睡觉练功，他俩起来阻止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不让他俩睡觉。当时龙山警察中也有好人，一个女警察对我说，你是好样的，我能理解你，我值班时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和她讲真相，她很愿意听。一天包家头说，队长找你，平时不让我出屋，看不到同修，这回我一出门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到走廊尽头大铁栅栏门外，一个警察两手叉腰，恶狠狠地对我说，刚才是你喊的不？我说是。他说，你为什么喊？我说，师父咋说我咋做。他说，你上楼干活去。我说，不去。他说，那你回去吧。他就是电击高蓉蓉七个小时毁容的恶警唐玉宝，这是我回家后才知道的。他们一看对我没办法，几天后，就是我被龙山非法关押三个月后，唐玉宝和几个警察把我和另两位同修送到马三家劳教所。在车上我给警察讲真相，当时我不认识唐玉宝，我微笑着告诉他们，大法是如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犯罪会毁了自己和家人的。他们都静静地听着。到了马三家劳教所外，我一下车就喊法轮大法好，身边警察赶紧捂我的嘴，唐玉宝抬手照我头顶要打，我朝他一笑，就这一笑，他的手顺我头顶到后脑勺轻轻滑下来，就像摸了我一下头。我知道是师父在呵护我。这时一个女警把我接进去，边走边说，来者不善。后来才知道她就是马三家第一大队长王晓峰，对大法弟子迫害十分邪恶。马三家劳教所是臭名昭著的邪恶黑窝，当时这里非法关押800多名法轮功学员。我刚到几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大河，很宽很宽，看不到边。我有点怕，心想怎么过去呢？这时河面上又出现一条又宽又长的大道，一位穿黑西装的男士在大道上走，仔细一看，原来是师父。我说有路，就上了那条大道。这时大道在水面上开始摇晃，我想就是爬也要爬过去，我坚定了正念。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马三家劳教所被非法关押9个月期间，经历了春夏秋冬，曾经6次被关进小号迫害，已经记不清每次被关多少天。 冬天零下30度，穿着夏天的衣服，把我锁在铁椅子上，打开窗户冷冻。夏天气温超过30度，关上窗户，锁在铁椅子上，不让上厕所。再放高强度高音喇叭，弄成快转，就像磨铁一样的噪音，刺激耳膜，刺激神经，目的是不让我喊法轮大法好。我的耳朵被震聋了，听不见声音，我的血压高达240。有时恶警把我关到一个叫宣泄室的小号，给我扣上人头面具，我都快要窒息了。当我实在喘不上来气时，喊师傅救我，恶警才把人头面具拿下去。四个警察包括石宇拿着相机在小号强迫我穿号服，我想有师傅在，谁也给我穿不上。我当时力气很大，他们四个费半天劲儿也没穿上，也没录上像。过几天我的耳聋就好了。大法弟子所承受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承受和无法想象的。我们能从磨难中走过来，是因为慈悲的师父在替弟子们承受，也在替众生承受。师父不断在梦中点化我，大法弟子来的层次很高很高，却在邪恶的黑窝迷失了，需要我帮助他们。可是我几乎接触不到他们。后来我白天关小号，晚上可以回宿舍睡觉了，有时白天也在宿舍。我能接触到同修后，叫同修多背法，发正念，不要怕。告诉他们我怕时，师父点化我，时时在身边呵护。两个跟在身边的同修明白后，也在配合我帮助同修。一天，我听到一位同修在小声唱得度，为你而来。曲子我记忆犹新，可歌词我记不清了。就让跟着我的同修去那个房间，让同修把歌词写给我，我唱给同修们听。晚上我回宿舍不能唱，因为他们白天干活很累，很晚才回来休息。我只好白天被关在小号里大声地唱。综合楼被迫害的同修，操场上的同修都能听到。小号警察说，这多好，别老喊，多唱歌，我爱听。可能他们明白的一面在觉醒。我在部队搞声乐，有这个特长，没想到在特殊的环境证实法用上了。很多同修在觉醒，难中给予我支持与关怀。一楼被关押的一位同修看我身体被迫害得很严重，上厕所都要包夹拖着架着，亲自做一个垫子送给我，我很感动。后来他跟我说，他也声明了重新修炼大法。2005年龙山教养院、大连教养院解体，那里的法轮功学员都转送到马三家劳教所，其中有很多坚定的同修，有的一直在绝食犯迫害。我们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一起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到处都能听到。我们帮助被转化的学员及迷失的学员，鼓励他们回到大法中来。可喜的局面出现了，一个寝室一个寝室的同修都写了严正声明，声明重新修炼法轮大法。有时还能听到劳教所外放鞭炮的声音，吓得马三家恶警魂飞魄散，赶快决定放我回家。一天警察对我说，你家人来接你了，赶快回家，赶紧走。被辗转关押整整一年，2005年大年前我回到家。这一年无论境遇多么险恶，我都坚定地信师信法，都是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一路高歌走过来，时刻不忘自己的神圣使命，多救人。因为我心中一直装着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哪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我也就是这样。那个劳教所吓得赶快退回去，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想我转化不了他，还影响一大片，他们还拿不到奖金。没有办法，那派出所那儿往哪儿流啊？没有办法，送回家去了。是师父的法指引我在巨难中走正，加持我除恶救人，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只是师父把树立威德的机会留给了弟子。回家后我也开了一朵小花，不 不但自己发资料，讲真相不用等靠要，还能给其他同修提供资料。我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发正念，遇事向内找，及时修去人心，再去多救人。每次带50至100份资料，发完就去讲真相，劝退10人8人不嫌少，劝退几十人不嫌多。单位几千人我全讲到，都散退，然后再给所有家属子女讲，全都讲退，见一个讲一个，讲一个争取退一个，有时还到远处地区做，反正是走到哪儿坐到哪儿。期间也出现过几次危险，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下，正念解体了邪恶，最后都是有惊无险。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执着心没修掉，我会继续努力，再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开启了我的智慧，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2月22日。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今年67岁了，1998年1月喜得大法。得法这17、18年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在得法前，我的身体从头到脚没有健康的，头痛、胃病、风湿病，每天靠药来维持，十分痛苦，生不如死。1997年底，市里同修到我们当地弘法，我就这样喜得大法，修炼不到一个月，身上的疾病全好了，家里的活全能干了，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脾气暴躁、爱骂人的我变得性格温柔，善解人意了，家庭变得和睦了。第一部分，师尊开启了我的智慧。在大法遭受迫害后，有很多大法弟子建立了资料点，我也很着急，可是我没文化，不会使用电脑咋办呢？我把想法告诉了我身边的同修，同修对我说，就看你想做不想做，把这一念定下来，师父就能帮你。过了几天，协调同修拿来了电脑打印机，找来技术同修教我，我把操作程序都写在一张纸上，等技术同修走了，我实际一操作还是不会，我很苦恼，埋怨自己不争气，太笨。就在这时，师父给我开顶，我脑袋里一声巨响，我还以为外面谁放炮呢，可到外面一看没人呀，回到屋里我还在琢磨打资料，说来也神奇，不知不觉的会操作了，台历打出来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看到我想做资料救人的心纯净急切，就开启了我的智慧。技术同修到我这儿来看我打出来的台历，说图像不清晰，我当时想，我才学了一次又没文化，能打出来就不错了，应该鼓励我呀。我向内找，这不是显示心吗？求名的心吗？如果不是师父给我智慧，凭我的文化基础，就学一次肯定是打不出来的。第二天我就去市里找认识的同修学调色，打出来的画面特别清晰。平时电脑打印机出毛病的时候，我出去走一圈回来想，我又不会弄咋办呢？我给师父上香，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又有难处了，求师父加持，打印机又神奇的工作了。还有一次做资料，我先提前打30多本小册子，因为女儿想学，就把打印机电源关了，先教她操作电脑，女儿很自然地按下打印，我先把墨水填上，打印机就动了。我问女儿，电没通，打印机咋能动了？女�儿惊叹地说，打了25本小册子呀，这也太神奇了。我组织当地同修整体配合，每周包囤包箱，挨家挨户发放小册子，每次至少200本， 本村及周边的乡村都已铺过几遍了，现在我们又到偏远地区发放，有同修专门开车送我们往返，已经坚持好几年了。第二部分，师尊为我接骨。2014年腊月24，我约同修们给师父拜年，并做贺卡发到了明慧网上。同修们走后，我就开始擦玻璃，一边擦一边想，这6张贺卡师父看到一定高兴，脑子又想可别摔了，刚想完就一下子摔在地上起不来了。于是我向内找，作为修炼人哪能想可别摔了呢？这一丝一念不符合法呀。当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只好躺在地上。过了一会儿，我们村的一个人在我家门口路过，就问我，这大冬天的你躺在外面干啥呀，多冷呀。我告诉他我摔了，他过来扶我，可我还是站不起来。我让他给我儿子打电话，儿子来了，我心想不能去医院，但我身不由己，儿子把我送到医院拍片子，一条腿摔成2处骨折，医生说必须做手术，大儿子就要办住院手续，我不同意，我说我有师父管。这时一位同修拉着我小女儿的手说，你听你妈的还是听你哥的？女儿特别相信大法，就说听我妈的。我大儿子说必须听我的，都摔成这样了，不做手术这骨头能长上吗？小女儿对她哥说，哥你就听妈的吧，你让她做手术，这些年咱妈不是白修了吗？同修接过来说，听你妈的吧，过大年前我们轮番的伺候你妈，不用你们伺候，你们该忙啥忙啥。奇迹又发生了，去医院的时候身体倾斜45度，半边臀部不敢坐着，回来时完全是坐着的。女儿和儿子看到我的变化，非常惊叹大法的神奇。回到家，同修们白天晚上轮番伺候我，陪我学法练功，伺候我大小便，帮我做饭洗头洗脚。我心里特别感动，心里总是暖乎乎的，只有修大法的人才能这么无私，大法弟子是这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正月初二早上练静功，神奇的事又发生了。我练静功时身体还有些倾斜，练着练着好像有人推了我一下，我睁开眼睛问同修，你推我干啥？同修说没推呀。这时我感觉到有一双大手在我腰部上下一捏一动，一下子好像有什么东西下去了，身体顿时舒服极了，一下子身体不倾斜了，我的身体完全坐直了。在场的同修激动不已，无不感叹大法的神奇超常。过年时儿女们陆续都回家了，看我恢复得这样好，都非常感谢师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恢复得越来越好，一个月就能拄拐杖走动了。我在此叩拜恩师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弟子一定要精进实修以报恩师，感谢那些曾经在难中帮助过我辛苦付出的同修们。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荒山野岭遇险记》，作者湖北黄冈大法弟子。2010年8月3日12点半，我带上大法真相资料，骑着摩托车到农村去讲真相，一路穿村过寨，做得比较顺利，有点飘飘然。经过一个山窝时，因为天热无风，我想凉快些，就沿着盘山公路加大油门往上冲。不料公路在山脊处突然急转弯，折向右方就是坡度还很大的下坡，因车速太快，路中间又积有很多沙土，车急速的左右摇摆，左面是悬崖，我慌忙中把车龙头向右一打， 迎面是巨大的山崖，我又慌忙把龙头往左打，这条水泥路很窄，车向悬崖边奔去，我本能的又向右转，摩托车完全失控了，像脱缰的野马飞速向下冲去。我闭上眼睛不敢看，只有一个念头，求师父保佑，心里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车怎么停住的我不知道，我躺在地上，只觉得世界一片寂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没有身体，只有意识。我没有睁眼，心想，我死了吗？这是在哪儿呢？请师父救我，师父救我。过了一会儿，我才睁开眼，看见了眼前的小草、公路。啊，我没死呢。右腿被车压着，我用力把它抽出来，再爬起来左右看看，又看看自己，满身是尘土和草叶，摸摸全身，动动胳膊和腿。哦，人好好的，没流血，没断肢，好像也没受什么伤，车还是完好的，只是油箱盖处在往出渗汽油。我试图把车搬到路中间，但谈何容易，车前轮悬空，被路边的刺条兜着，后轮在下坡的路面高度比车的坐垫还高，整个车是倒着的，不好用力。车子的正下方有一个荷塘，水面离路面近两丈深，荷塘里的荷叶很茂盛，中间冒出许多荷花，有红的，有白的，很漂亮。我绕到荷塘，在荷塘里把自己洗干净，再仔细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身体。我穿的是红 T 恤、蓝长裤，全身只有两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轻伤，右膝盖处有一块铜钱大小的红印，右肘处蹭破了小指甲盖那么小的一块皮，有七八个针眼大的红点儿，没出血。从荷塘往上看，车在高崖上悬着，刚才要是来个空中飞车，那后果会怎样，真不敢往下想。知道是师父在保护弟子，眼泪不住地流。荒山野岭，又是正午，没有人来往，那就坐下赏荷花吧。一个小时后，才来了一个挑稻子的农民，我请他帮我把车弄到路上，给他讲了刚才的事，并顺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念这九个字能给他带来平安吉祥。憨厚的他笑着点头，我把最后一瓶水送给了他。陆续有放牛的、除草的、割谷的农民出来，我也给他们讲了刚才的奇迹，并讲了大法的真相，他们都觉得好玄又好神啊。麻烦来了，车启动不了。八月的正午，骄阳似火，水泥路面都发烫了，周围没一棵树，汗快流干了，口渴得冒烟儿。我折腾了好久也无济于事，人又累又软。听农民说，街上有修车的，离这儿有十几里，可现在我实在没力气把车翻过一座山。我盘腿打坐，求师父帮我。师父啊，请加持弟子，清除一切干扰我救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车子启动吧。发完正念，我骑上车，一蹬启动杆，马达响了，转得还很顺畅，挂档起步，一切正常。迎面而来的风把我的热、饥渴、疲劳吹得无影无踪，眼泪又止不住地往下流，心里一遍一遍地说，师父谢谢您，师父谢谢您。我向前面的村庄奔去，回家后给很多人讲了这次的经历，有人说太神奇了，有的人虽然知道我一贯讲真话，但仍不敢相信，说大个的人在水泥平地上倒下去也难免受伤，何况在高速行驶的摩托车上，不死也得残废。125型的摩托车很重的，借着惯性压在人身上，没有筋断骨折，也没出血。我给他们看我的手和脚，他们是一脸的疑惑，于是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我把这次经历告诉同修，大家自然都明白是师父保护了我，说就连大法弟子的亲人，善待大法和明真相的世人都会有神奇的经历，何况大法弟子更是屡见不鲜了。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给您带来平安吉祥。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谨记使命，忘记圆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佛家认为，每个来世间的人都是带着使命而来的，托生成人来人间，也许为了留下一段美文，可能是要开疆扩土，或者辅佐一位君主，要么是传承一种技能。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沉迷于世，把功名利禄当作理想，忘记了本愿。当然，也有明白人，铭记自己的夙愿，从小立志，发愤图强，一生济世救人。传说范仲淹小时候偶遇一位算命先生，他就问，你看看我以后可不可以当宰相？算命先生说，小小年纪，你口气未免太大了。范仲淹有点不好意思，又问，那你帮我看看我能不能当医生？先生很好奇这个孩子的志向，一个是大富大贵的宰相，一个是低贱辛苦的医生。范仲淹回答，唯有良相还有良医可以救人。如果当宰相能够救天下人，如果当不了宰相，当医生能救几个算几个。算命先生感动地说，你有一颗救人之心，是真正的宰相之心，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宰相的。范仲淹后来果然当了宰相，一直心系苍生，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范仲淹是常人，他先天的使命可能就是辅佐君王，造福一方。他一生铭记使命，勇于担当，履行责任，救人是他当宰相的目的，当宰相不是他所求的。我们是修炼人，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成天老是想着成佛，那就是强大的执着，这颗心不去，永远不能行。所以修炼就是去人的心。我们不难理解到，我们修炼的目的是在正法中救人，而圆满并不是我们所求的。那么救人使命与修炼圆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们要用圆满觉者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就是用神的心态、境界、行为来要求自己，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助师使命是修炼者每天要谨记和践行的。其实，人类的历史早就在演绎舍己利他、舍己为人的正统文化。释迦牟尼为众生寻求解脱之道，舍弃王位出家。玄奘西天取经是为东土大众能获得佛法的真意，他们舍身求法，发愿救度，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而是为了别人。只求解脱自己太窄了，太自我了，不是大法修炼者应有的志向和目标。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我们要求你完全是一个超常人，完全是放弃个人利益，完全是为着别人的。那个大觉者他为啥呀？他完全是为着别人的。所以说，我对学员要求也很高，学员提高的也很快。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念书，是带着修身、齐家、治国的责任而求学的。他志存高远，所以才能领会儒家仁义真谛，才能得到多助，步步高升。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满脑子是唯利是图、自私钻营，即使也废寝忘食、熟读经书，这样的人是很难看见经书要义，不能得到神明加持的。我们也是一样，只有心系众生、志在救人和完成使命，师父才会让我们看到法中的内涵，我们才能得到师父的保护。有的同修学法是为了圆满，有的同修讲些真相是怕不讲真相就不能圆满。有的同修说，不速将就不能圆满。这些观念和行为反映出来，我们挖挖根都是围绕着私心。而觉者是无私的。 这样做的同修就与正法修炼背道而驰了，也与圆满渐行渐远了。所以纯净我们的心，谨记使命，多救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警察上门听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2015年8月10日，大队长和村支书带四人到我家。我问大队长，这四个人是干什么的？大队长说，是派出所的，后面还有公安局的呢。我和妻子同修迎上前去，把他们让进屋里，问他们，你们是为告江泽民来的吧？领头的国保警察问，你们告江泽民了吗？告了几次？谁让告的？有组织吗？还告吗？妻子说，告了两次，因高检总不立案，就又告了一次，把江泽民绳之以法，还我大法师父清白，还大法公道，就不告了。我们没有组织，是自己要告的。以前一直想告江泽民，没有机会，因为现在高检实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他们还想说什么？妻子说，你们别问了，我一次给你们讲完。接着就开始讲大法的超常。他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心脏病、心梗、月子病都是不治之症，整天吃药不见好转，连吃饭都困难。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大法学员来我家串门，说法轮功能去病健身，学法轮功吧。经这么一说，我很快接受了。跟着这个学员，我功法还没有学全，我就学了2个小时，全身的病瞬间消失。法轮大法太神了，太好了，真是，你有多信，大法就能展现出有多神。他们又要张口说话，妻子不让他们说，听我讲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一个猫头鹰抱着一个死老鼠在吃，天空中飞来一只凤凰，猫头鹰以为要抢他的死老鼠，他望着天上大声的吼叫，人家凤凰吃的是仙桃果木，看都没看就飞走了。你们知道是啥意思吗？他们只是笑。妻子接着说，抱着死老鼠的猫头鹰是指江泽民抱着他的政权，现在你们看到是抓贪官，实际是天象变化，抓的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坏头子。看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正法委体系都在遭恶报，他们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高价出售，把身体做成标本在国外展览，太坏了。妻子说，我的命是大法师父给的，江泽民迫害大法，不告他才没良心呢。妻子又说，你们今天不能白来，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领头的国保警察说，知道大法好，有一回我的脚扭伤了，我一念就好了。大队长赶紧接着说，要不你就说大法好啊。妻子说，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我说，了解了解法轮功吧，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真相的。妻子说，你们知道我师父是谁吗？大法师父是在末节时期救人来了。最后记录的警察说，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按上手印，这都是你说的，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问问是不是你们自己写的。整个过程在师父的加持下平和地结束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想要他得救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和同修交流一下我意识到的一个执着，就是虽然嘴里和对方说着大法好， 但是心里是看不上对方的，这样讲真相的效果很不好。开始还以对方不好好了解真相，以不能救度为借口，掩盖自己该修的心。我的老姨年轻时下乡插队，就和当地人结了婚，夫妻关系很不好，又远离亲人，生活的坎坷也造成老姨性格上的弱点。我和她女儿关系很好，但和老姨关系不好，因为老姨为人自私，做事只想到自己不想别人，还练了乱七八糟的假气功，我从内心就瞧不起她。前年老姨被诊断得了癌症晚期，我赶快又给她讲大法真相，并把师父讲法 MP3 给老姨拿去给她听，可是她说听不进去，后来还是很遗憾地走了。我认为自己尽心了，就没往心里去。后来在向内找自己时，突然意识到是自己的瞧不起和怨把众生推开了，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的大女儿就是我大表妹，一直没得救。今年来我家，我开诚布公地和她说老姨在世时，我因为自己的不好思想，没帮老姨得救。一直不愿三退的大表妹，抹着眼泪做了三退。当我们放下自己不好的心时，众生是能感觉到的。甲是一位老年大法学员，他的女婿得了癌症，过了没多长时间就去世了。甲说他女婿邪党思想严重，反对大法，没救了，死了。可是甲长期以来每说到自己的女婿时，都充满了怨气，和很多学员都说到过他的女婿怎么怎么不好，什么去他家没好好理他呀，对他女儿不好呀，总是排斥他呀，思想中都是恶党的谎言呀，总之一提起来就带着很大的情绪。姨也是老年女大法学员，她在年轻时就嫁给了带着俩孩子的丈夫，但是至今和俩孩子与丈夫相处都不够融洽，也没有宽松的修炼环境，和同修说起来也是孩子不是自己的，和自己不一心，俩孩子怎么欺负她，丈夫也向着孩子，你们体会不到，很委屈等等。以上是我与身边同修遇到的事情，而我们对待外面不认识的众生是很慈悲的，也是抱着很大的善念在救度众生，可是遇到自身的问题就不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而且思想中已经把对方的未来定下来了，虽然表面上是在讲真相救他们，可是心里是有着怨恨和瞧不上的，这不是嘴上说救，而心里已经放弃了吗？众生怎么会得救呢？大法修炼者是主，在选择未来的众生，修炼者的一念就定下了未来，心里带着这些排斥，怎么会有慈悲？怎么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呢？同修啊，我们真得共同把自己不好的思想和观念转变啊。大多数时候发出这怨气，针对的都是大法弟子身边的人，最有缘的人，是最应该得救的。放弃咱们这影响众生得救的观念和坏思想吧，世上的人都是该得救的，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